不管你是一个舌头是教训人的舌头，不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说出来的话的效果是绝对不同。不管对你家里的人，对你的孩子也好，对你周围的人也好，那个完全不同，效果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真知道每一天求神是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就是我这个话怎么讲，我要帮助别人其他的人怎么讲，是按照我的意思去讲，还是按照你的意思去讲。我的舌头首先要受教，我才能教训人。我都没有受教，我怎么去教人啊？我想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所以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们听像受教者一样。我们要我的舌头受教，首先就是我的耳朵要受教。我的耳朵不听话，那我怎么受教啊？所以每天早晨我们一定要求神提醒我们，神明，我现在醒了，我现在床上我醒了，我有一个新天神说，是吧，求你让我的耳朵既然能够听你的话，你听了你的话，我可以睡觉了。我睡觉以后，我的舌头也就睡觉了。首先我的耳朵要听话，告诉什么事。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出错。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出错，这是指我们主耶稣讲的。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是很谦卑的，这是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所以他每一天也在那里求神，在那里赐给我们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你自己的耳朵能够做一个听你话的人，啊，听你话的人。好，我想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新约的腓立比书，往后面看。这新约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好，我听腓立比书要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死上。所以这个你这样说这几句话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主耶稣是指神同等，但是他是一个奴仆的样子。什么叫奴仆？就是一个听话，所以他有一个圣教徒的舌头，他有一个听圣教的耳朵。这是主耶稣自己。那么我们往前面再翻一翻约翰福音，我们读第五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九节。好，我也把它读一遍啊。耶稣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看到父所做的只有他们做，父所做的事只有照样做。你看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再读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自己单独去做，他有他说话不听神，神怎么说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说，他做什么事谁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这就是耶稣他有个圣教徒的舌头，他有个圣教徒的耳朵。他在地上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他就怎么做，他所说的话呢是听见神叫他说的他就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神迹奇事，讲了很多的道，这都是他自己讲的。这个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说这么多的话，做这么多的事，很多都是凭我们自己做的。那这个按照神听了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太少了，太少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受教导的舌头，需要有一个听话的耳朵。我们教会就从来是以赛亚的五十章，第六节，第五节，主耶稣开宗有道的对我，并没有违背，你没有最后，就是主耶稣是一直听神的话，没有最后。刚刚我们讲了，他现在自己一件事都不能做，这是主耶稣。第六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您把我塞下的福星我给他吧，您如我除我，我并不见面。这个是应验了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你看我们读一些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往后面章，第六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十七节，他们就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看到没有？这是应验了打在脸上，脸呢？吐在脸上，脸就是腮颊了就是腮颊。还有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就是二十七章，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三十节，耶稣主摸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你看，这个是按照字面来应验，应验了。它是一个受苦的意思这些都应验了，所以说那么以赛亚是给他找几百年的人他就把这个都说了所以人如果我出我我并不厌厌了，都存在他脸上第七点，主耶和华不帮助我，所以我不惭愧，我遇见的人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低估是无休，他不包括为什么他在他不是眼睛硬着，你们打我我就让你们打吧，好像坚持一样的，为什么谁有话在那里头神对他说话他如果说的话他就不怕敢不说。第八组，听我的意的与我相信，虽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虽与我在说对可以救济我来，因为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就是神神和主是在一起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争论以后还能和他一同站立，没有一个人和他争论以后可以救济他，就是说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脸面 一种坚持，他不怕任何人，你们要来你们就来吧，一生一个红线，我不怕你们。第九点，主若要帮助我，谁能替我有罪呢？他们就像女子身边借了为父亲所咬。那么这里是说，神在帮助主，没有一个人能定他有罪。我想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呢，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责我有罪啊？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责我有罪？他是没有罪的，啊，没有罪的。我们在读一读马太福音的27章，我们先读第11节。耶稣站在群子面前，群子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13节，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都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你是群子甚觉稀奇。你看18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他就没有罪了，耶稣就没有罪。所以19节，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家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以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好，这里我们看24节。比拉多见说有无稽之事，所以比拉多不愿意定他的罪，因为他没有罪。想要争乱，就要主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异人的血的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个人，异人，他没有说他是罪。25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不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好了，这个是他们愿意主耶稣去血滴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犹太人没有在世界各地，最后被德国希特勒杀了多少万吗？几十万人吗？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自身的身上。所以这个在父母的劝告说：“我的罪归在我后代的身上。”这个要悔改了，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犹太人受苦啊。没有国家，到处流落，这是罪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以赛亚书54章，这里告诉他们，没有人能够指责他是有罪的。他们都像19节，以赛亚书54章的19节，他们都像衣服先生旧了，为父亲所咬。衣服这个意思。衣服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给你再度再说一次。请人把以赛亚书61章，请人翻过来。10节，我们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61章10节，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你公义为牌在我身上，什么叫做衣服啊？在圣经里，所有的衣服的属灵意义就是公义的意思，公义衣袍。 生命的意义。所以所有说的衣服都是指的义公义，在圣经里头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能随便解释，我们一定是要按照以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啊，解释圣经。好，我想其他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说到这个衣服是指的公义来讲啊，是公义来讲。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衣服旧了就是这个公义就不公义了，不公义啊，没有义了。而且为自称说了，他的公义啊被吃掉了，被吞吃掉了，这个人就不是公义的了，不是公义的。那么这个衣服的污秽，衣服的旧和被称吃，就是这个人没有公义啊，这是公义的问题，没有公义。我想关于这个公义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叫公义？在原文里头没有公字，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做一个公性。原文就是义，义或者不义，义就或者不义。那么什么叫做义？我们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再说一次，我们把现在我们把《生命记》第六章放在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旧约的生命记，这是民数记的后面一卷，第六章二十五节，我们留在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些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个不就是义啊？有的是翻工，就是义。什么叫做义？我们听神的话，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切去行，这个就叫义。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如果是我按照神的话去行，那我在神面前就是义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是不义了。那么不义又叫什么呢？不义又叫什么呢？好，那我们又把约翰一书新闻翻过来，新约的约翰一书你在后面了，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不义的事都是错。不然我们说什么叫做义？第五章十七节，约翰一书。我们听神的话，记得不按照神所说的去做，神就看我们这是义的行为。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衣服啊，衣服是义袍要穿的，你的衣服做什么用啊？意思就是遮盖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是不干净的，我这个衣服把我装扮装扮，衣服的目的，穿衣服的目的在什么面前？就是一个遮盖我，没有这个意义，遮盖。可是今天我们在追求名牌，那个就不是穿衣服的主要的目的。啊，衣服，啊，你看我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翻译，我们小孩子啊，一讲穿衣服，一定要裹三分，啊，要记得快一件，今来
不是时间，都是要讲明白了，小孩子啊，他父母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兼职，是这么对的，这个就过了，所以我们不下自己才对的了。弥补的目的，神给我们就是婚礼遮盖我自己，这就是目的。所以我穿这个衣服，我是公益。那么我就告诉这个孩子，我说我穿的衣服啊，我在深圳，我去买了五件衣服，25块钱一件，当然是假的衣服嘛，真的是假的。我穿的这个衬衫就是大陆来的。那我们这什么问题就是遮盖，在什么问题遮盖，那是一个公益。所以衣服是一个艺术，是一个公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穿明白，这就是说时髦，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就要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意义的问题，什么叫罪？无意的都是罪。我们听什么话照着去行，这就看我们是义了；不听什么话，不照着什么话去行，就是不义。不义什么？就叫罪。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凡是不听什么话，就是不义啊。就是这样，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很严重，你说。啊，因为这一段圣经啊，他是讲的我人生病啊，或者是我的罪啊，我的罪是不计一时，还可以拯救他，还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懂这意思？那么有的罪就没有办法，他就是自己死的罪了。什么叫死的罪？他不悔改就是死的罪。一个人啊，他犯罪了，他不愿意悔改，好了，罪的这个人也许被人施肆死了，被人欺负要死了，被人生了病不能解决，他不信。但是不是我跟你说，你见证吗？有个什么见证吗？他天天晚上看电视，得了癌症了，所以他说他不信了。如果他再不信，那就这个罪就把他带死了。他不听什么话就是不信了，那可能也许他这个癌症就死了，但是这个怎么在现在都没有死。这个人跟你讲了，他会改了吗？他要把这个事情拿去丢了吗？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没有丢，他也不看了，这个就是确实的话。因为现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要求不同，就是看我们听不听，不听就是罪，所以这个很严肃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修变。如果我们听不的话呢，就是罪了，好不好？那么我想在这里啊，我们附带再说一点。就是有的东西有的事也是罪，就是也是不义的啊，不义的。你看我们中学圣经好不好，我们就是这个路加福音16章，第一节不起路加福音16章从第一节读起，读到13节啊，我们来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除弟呢鼓励，他爸呢他心，我知道怎样行，好像人家也不在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个的叫来了。等陪弟的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老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歇五十。”另外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歇了80。”主人就夸。讲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有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阴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记住了，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好像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虽然把他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好像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虽然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物质的，就是爱那个，就是正罪的，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了。 啊，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圣经交给你讲。这段圣经主要的一个问题，常常你们误会或者人曲解了这个圣经的意思，就是第二九节，我就告诉你们，要接受那无义的钱财主宰朋友，就是不义的钱财不是个朋友。我们很容易领会错，因为我们把前面这里的人看一看，这个人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第一个，他主人为什么不用他呢？因为他浪费主人的钱了，主人不要他。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个犹太的后半生做一个打算，就把这个欠他主人，因为他是管家，欠他主人的债的人找来。找来以后啊，你白了油，一切五十，那么我就免了五十，那么我对你就有好处了。那么今天啊，我老了，我没有工作做了，你就要。对我的对你有恩惠，你就对我有恩惠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有啊，是谁的？主人的嘛，不是你的嘛。你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是故意的，你买单卖子也是故意的，对不对？你要他只写，没有写一百单，只写八十，你故意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故意的。所以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故意的管家就是聪明。这个主人不是我们主的书啊。是这个不义管家他的主人啊，他的主人夸他啊，他的主人夸他，不是我们主耶稣夸他。主耶稣绝对没有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去做这些不义的手段，这些不义的事情，不是这样啊。这个夸他主人就夸他就是聪明，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就是聪明啊。这个管家是不义的，为什么不义？他的手段是不义，手段不义。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说一句话，我要告诉你，要接受那不义的钱财主宰朋友。这个就不同了，那一个是那个人不义，管家不义，这个是说的不义的钱财是说钱财不义，用不义来形容这个钱财。这个钱财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哪来的？就是后面这个字，最后一节十三写的马门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是马门，中文把它当成钱财。主耶稣的意思是说，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不是说你用不义的手段去得来的马门，懂不懂这个意思？好，今天假如我是打工的人，我在老板底下做工，老板告诉我，一个月我给你5000块钱。那么我就勤勤恳恳去做工，那么我得了这5000块钱，我的手段是公益的，我这个人是公益的，因为你是给我5000块钱，我在你的打工，对不对？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到了每一个月你拿5000块钱给我，我这个人是公益的，对不对？我这个行为也是公益的，我不像这个公益不义的管家啊，不是。那么我这个人是公益，但是我得来的这个马门5000块钱，在神来看，马门本身就是不义，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不是我的手段不义，是马门不义。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从来是没有创造马门。马门是谁造的？人造的。马门是人造出来的，所以马门、钱财、钞票本身，在神来看就是不义的。所以最后你就看见有一句话。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看到没有？因为马门是义的，他就不是和神坐在一起了，看到没有？所以一个人对马门的态度，乃是说你是不侍奉他的意思。侍奉这两个字就是敬拜，敬拜。啊，有的人啊，为什么要拜一个财神啊？每一次要去拜一拜啊。就是一个马门，他拜神的目的就是要侍奉马门嘛，就是敬拜马门，对不对？不希望我这个月的钱多一点了，啊，我赚钱了，我发财了。所以马门这一件事情在这里叫什么？就是不义。啊，刚刚我们讲的不听神的话，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你这个人就是不义了，对不对？不义的事就是罪了。所以马门在圣经里是看得非常的重。看得怎么重，因为马门可以和神来对抗，看到没有？ 一个人可以因为侍奉马门的缘故，他不要侍奉神。侍奉马门是绝对是不义的，马门本身是不义的。啊，不是说我现在给你用钱，不是说我给你赚钱，我可以赚钱。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我的手段是公义的，得到的钱是用来正当的，但是马门本身是公义的。所以人犯罪就是马门蒙对了，其他人都是追求钱嘛，为什么呀？追求出来了。为什么一个人要赌钱呢？马门。为什么这个人要抢钱呢？抢杀人嘛，对的马门，对的马门。所以有的人为了一笔遗产，可以把哥哥打死，可以把兄弟相杀，看到没？这是一个马门。马门本身是不义的，马门能够引诱人于四分神。所以你们这里又侍奉谁，又侍奉什么？又侍奉马。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可以用钱，可以用马门，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侍奉他。所以我们不能去贪爱钱财，啊，贪爱钱财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去贪爱钱财，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啊，我想这个圣经说。给我们许多的话，就让我们可以读一次的圣经啊，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是受了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钱财啊，可以使人落在网罗和很多的私欲里头。等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和睦的家庭，妻子是希望丈夫发财。这个财又发了以后，你看这个家庭就破了。啊，我们这个香港大陆上不是刚很多人到大陆发了财就有包二奶吗？这个问题了。这个出问题以后啊，这个全家就毁灭了。你的妻子自杀了，你的丈夫回来他就当毒瘤，把全家都毒死了。你说这个报纸上登了吗？这个要说了，这身上那个包二奶在破裂。所以这就是钱财啊，迷惑了吗？那么第十节你看。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以钱财是不义的，贪财。有人贪恋钱财，就被没有立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破了，把自己吃破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不可以用钱，我们可以用钱，我们也可以赚钱，但是要注意一点，就不要去贪这个钱，这是贪财。但是一而看清楚，马门是不义的，本身马门就是不义的，所以不绝对不是，主要是绝对不是说要我们用不义的手段去赚钱，这是不允许啊。这个是说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所以叫不义的马门。那么今天在马太福音啊，在这个路加福音是路加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在那里说啊，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小事上忠心，什么叫小事上忠心呢？在大事上你就忠心。从主耶稣来看，这个马门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马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钱人能过生活，钱越多越好啊，钱可以买楼，可以买汽车，什么都可以买啊。但是主耶稣不是小事，那是一个大的事情。主耶稣后面也讲。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让把他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在马门上啊，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就是不义的马门上不忠心，那个钱财就是马门，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一节。什么叫在马门上忠心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我们的财产 我们手里的钱财，我们不过是管家，是神交给我们管的。这个钱财，我们的钱财，我们手里的马门，我们银行里的存款，这是神交给我们管的，我们是管家。啊，圣女耶稣在跟你讲，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看见我们是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是啊，主要这个钱应该怎么用？是啊，我是管家，你是老板，那么你要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啊，这个是我们是管家，我这个钱我自己要怎么用？所以我们在这一小的事情上要忠心，在不义的马门上，我们要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说，信主的话，因为我这个是管家。所以我们在奉献钱的时候啊，我们有意思要奉献给哪一个人用，我们上面这些我们是主款，主的钱，主的钱呢、啊、不是我的钱，所以我们应该看这个钱不是我的，是主的，所以这些主款两个字，把钱放在里面，弄个信封起来，上面写为哪一个人用，为哪个姊妹用，为哪个弟兄用，这些，这个不是我的钱，是主的钱。这个就是我们中心了，我们要看清楚这件事情。第二，第十一节，好像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虽然把它真实的合乎你们，然后你们用钱财两个字，真实的就是属灵的，属灵的事情，真实的是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在钱财上我们是真心的，咱们就会把属灵的事情呵护我们，呵护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好多侍奉神的人，他不是侍奉神，他是侍奉马门。哪里给我钱多一点，我就到那里去侍奉，他是侍奉马门。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有属灵的果效？怎么能够把真实的呵护给他？没有的，绝对没有。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是为了钱财在那里侍奉神，他属灵的果效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这是神自己的话。好，那么这里啊，我们要回过头来回去警醒。我就告诉你们，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在那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生的道上去。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钱财马门，我这个是管家，这个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我要借着这个不义的钱，不义的马门，我要结交朋友啊。什么叫结交朋友？那就是说我要把福音传出去啊，我要结交很多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结交朋友是需要用马门的。我就举个例来讲，我记得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学去听福音，他们都很穷啊，大家都很穷，那个时候读的国立学校都没有什么钱了，在国立，好了，那么他去一定要坐车去，比较远了，你说你拿你自己拿钱坐车，当然他就不愿意去了，好了，我们就给他拿钱了，我们有一钱也不要，我们几个弟兄就把钱凑起来，好，我们就陪他去，帮他买票。那么就去听福音，听到福音以后，中午也过了，可能他也肚子饿了，我们也饿了，我们也把钱凑起来，我们就请他也吃一餐饭，然后我们又把他送回去。你就看，我们对于这个不义的钱财，我们不爱惜啊，我们不侍奉这个钱财，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进到这个钱财，我的一分钱立马就砸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走的这个钱不能够拿出去啊。所以我上次给你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有一个弟兄啊，很感恩他，就是好多年以前了，可是十几年前了，你要拿100块港币借到同学手里面，就是把这100块钱放到口袋里，就让同学们走，走在那里快要五百，我问的他多少，拿三百，就凑200钱，我走到后面要借个本，300也多了，借200吧，他就借了，后来他就借个本，那么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是十分难了嘛，对不对？他把马门看得比我还重，好，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请人去听福音，你就给他拿钱。你在香港就这样，你就给他叫出租车，你陪他去。好，那么最后这个人清楚了，就去了。也可能他的年龄比你大，他可能七八十岁了，他都因为先见福，所以到我们再去见福的时候啊，他就来欢迎你来了。啊，这你听到干部他就说，哎呀，我真是感谢你了。就是那一次，你让我去吃，我是救了，我虽然在天天天天如果不是那一次，我完了，我都是这样，我全家都完了。你看，他就感谢你，他就来接你到我们村里帮忙去。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钱财，我们要有一定的看法，要有三万人的看法。他是公益的，我不要心疼他，因为他是公益的。我按照主的意思，我是管家，我是一个人。啊，不要借给他几百红，让很多的民众都能够借，好不好？我想啊，我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啊，我说我们那个，我们这个是小孩子的聚会啊，开始的时候这些父母都很愿意他来，很有信心。啊，他们都不愿意拿钱，也不愿意奉献，因为他的孩子要跟我们吃两天饭了，啊，要给他安排，还有水电气了，对不对？还有在那里。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去给他收钱，一个人我们都不收钱，好像这里的乡里你要收钱啊，一部分都不收。就是后来看到孩子改变了，孩子改变了，他感动了，他就对钱财啊也看到了，就是我们来这样子，他就把钱分钱出来，这个我们也快结束了，后来一部分的钱，我们原来的钱分一个很贵了，那怎么办呢？好了，我们就说你拿去给多了一个钱来。啊，他们就能去给国内的穷人去，这在应该怎么上面？所以第一个就是看中了钱财，他没有看中什么工作，啊，什么工作？后来因为这样感动他，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不像他，不要像香港这种做法，什么都不收钱，什么都不收钱，买一张票收钱，下来又收钱，你的这个效果好不好啊？这个有没有工作？没这个。如果这么一个工作，你把钱看成你工作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有的钱你摆在神身上的，你真的不爱这个马呢，你是侍奉他，等就在那里借着他去做工了。啊，当然以后这些工在最后，带你真的到那里去，可能这里就有人要欢迎你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是来一次，就是因为你分线好了，我回去，就是因为你。这个不义的哪能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不义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公义，不义哪能就是不义，我们不听什么话也是不义，不义就是罪，实际上哪能本身就是不义的，哪能本身就是罪的，哪能会引诱许多人去犯罪，所以这里的话绝对不是要我们不义的手段去赚钱啊，不义的办法去赚钱，所以那个人的不义的管家的路要他跟着，绝对不会要后面走。所以主人夸他聪明是他的主人，也是不信邪的人，也是一个罪人，夸他这个管家聪明，啊，但是他去夸，不是主耶稣夸，这个要搞清楚，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又回来对你这样说，有人说。第十节，你们中间是不是基业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也有亮光，但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我们有的时候会走在一个黑暗的路上啊，这个二十三年说我经过死命的幽谷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黑暗，就是光没有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清楚什么旨意，在黑暗没有光，就是不清楚什么旨意，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一定要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如果你不依靠耶和华的名，不靠神，靠谁呢？就是十一节，在你们点火用火把武力自己的。如果我们在黑暗中没有光，不清楚什么旨意，我们就自己点一个火把做光，看到没有？用我们自己的办法，以世界上的火把点一个光，来做我们的光，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用你们的火把中， 你们第一砍在地上是什么？这是我所说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我们在黑暗里不明白什么旨意，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去求神。如果不清楚，我们应该等候，千万不要自己点一个火把，就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做。而如果凭我们自己去做，就好像用火把围绕我自己，这个意思，点一个火把，自己的办法来照亮这条路，这条路不是这样子的。你们这样可以，你在火焰里走，你也可以靠你的火把，但是最后你抵抗在地上之上，就是神，对，就是神，靠神，是靠你自己，最后的结局是可悲的。啊，这是我手所定的，神就定了这件事情，你必须离开神。好，我想我们这是读了五十章。我想我们就是读了五十章，现在我们要去这是读五十一章。我们这五十章它原来就是接着五十章的，现在没有把它分章，所以我是第五十一章啊，第一节就是接着第五十章的十一节，五十章的十一节就是十节到十一节，就是当我们在黑暗中有亮光的时候，我们要仰望耶和华，不要靠自己。所以这里第一节就是你们是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让听我言啊，要听啊，听什么？你要低想被做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石、岩石，一个被做而出的磐石，就是把石头把石头折出来啊，凑出来，挖而出的岩石，那么就是把石头又挖出来以后。是成了一个洞了啊，这是一个洞了，岩石挖出来成了一个洞了。这个叫他们追想啊，这是追想，第一个追想。第二个，第二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你们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择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那么第一节啊，这里翻译的不是很好。这原文按照原文的翻译是这样说：你们要追想。你们错出的磐石，这就是你们了。啊，追想你们自己错出的磐石，啊，这个磐石是你们自己错出来的，啊，底下是你们自己挖出来的岩石，啊，岩石。圣经里头所有的磐石，应该是指着什么说？磐石是指着什么说？你看我们第一次圣经，我们就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听。跟着前世第四章从第一节读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这个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个云与海里受尽贵了摩西，把这些都是原因是尽的意思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饮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云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磐石在圣经里属灵的意思是代表神，代表基督的意思。啊，磐石。所以人绝对不是磐石，啊，人绝对不是磐石。所以圣经里许多地方都在诗篇里的人叫，就说神就是磐石，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好不好？那么这里啊，就说明磐石不是人。那么今天我们读五十一章，你看啊，这个人想去做，做出一个磐石来了，看到没有？是用人的办法去做出一个磐石。磐石是基督是神啊，是我们所依靠的。现在他是自己弄一个磐石出来，看到没有？他靠自己做的磐石，是你们做出的磐石，你们追想一下，你们做的磐石。 你能挖的这个原度原血，就是你自己挖一个洞来保护你自己，你看到没有？是你自己做的，这是第一个你要追想的，就是意思说你们自己做的是看不住的，凭你自己做的原始，那不是真正的原始啊，那不是的，只有神才是原始，看你自己做的挖的那个原石那个洞，不能保护你的啊，凭你自己。所以你要追第二个，你要追想你们的祖宗，要不然我信仰你们的傻妈，也要不然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择我自己一把信仰一起工作。这个你要还要想一想，要不然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反复到他了，结果他的子孙就有你们这么多了，你看到没有？所以都是由我来照顾你们，我才是磐石，你们做的不是磐石，你懂这个意思？所以你们都要追想一下。你们自己做的结果是怎样？你们都是罪犯罪的，结果是悲惨的。那么你要依靠神，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第五十章的第七节接起来，当依靠耶和华的你，仰赖自己的神，啊，不要自己的点一个火把，那是你自己想的办法。啊，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啊，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的一切方法。西安啊是一座山，这个耶路撒冷啊生成了一座山，耶路撒冷生成了一座山。那么这一座山其实用它来代表一个属灵的意思啊，西安是一个宝藏，神保护耶路撒冷的地方就是西安山，西安山是一个宝藏啊，大卫的产物啊，意思就是西安。耶和华已经使锡安和锡安的一切荒场是旷野，就变成了伊甸园了。你看，那是多好，这个神已经做了，啊，神已经做了，荒场已经变了，旷野也变了，沙漠也变了，这已经像原子一样了。但是里面有欢乐、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里就是安慰他们。这里什么时候有这些呢？那是基督来的时候。啊，这也是，这就是伊甸园了，这就是神做的。第四点，我的百姓啊，要留下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以信服弟兄而我而出，我会坚定我的公义，我不要你死亡，一定要听神的话。啊，圣灵啊，这里是有他的公义，这个公义是中文翻译的公义，哎，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判决。啊，神的判决，神的审判，就是说，啊，第五点，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宝贝要审判万物，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宝贝。但是我的公义临近，就是指的基督啊，基督就是神的公义，基督就是神的拯救，啊，我的救恩主发出，啊，我的救恩发出。我的宝贝要审判万民，主耶稣来就是要审判万民。啊，约翰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父不审判什么人啊？好，或者我们到马太那些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再听一遍。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看，主耶稣来了，拯救来了，公义来了，审判也来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他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就是审判。第39，我听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着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听自己的意思，只听了超我来的意思。所以神不审判什么人，这个审判是交给谁？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来在地上来，什么救恩就来了，就是我们第51章，什么救恩就来了，什么公义也就来了，什么审判也就来了啊。 我这个是绝对的事实。所以海岛都要等候我啊，你说要是五十张，不为绝。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防备。海岛就是很远的地方，地级啊，啊，海岛这个地方都要看见神的拯救啊，都要等候神。第六节，你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与天地向烟云消散，并闭目依附这个救援，其上的居民也如此死亡。这个神有一天要审判这个地的时候啊，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到天上去啊，你地上的一切神都要审判，经过神的审判都要死亡啊。这个启示录都告诉我们，这个审判以后，凡是有罪的，没有一个能够留下来，都要审判。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就是最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天看，看什么？仰望神的救恩，仰望他的公义啊！这个就是基督了。所以说，救恩从哪里来？救赎从哪里来？公义也在他那里。我们依靠他，我们就能够行在公义的里面。第七点，知道公义，叫我训给存在心中的每一个属灵人，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诽谤心烦。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公义的人，我们就不要怕人的辱骂，人怎么讲我们不管他，也不要因为人的诽谤而心烦，人怎么讲那是他。啊，我们不怕人讲，就是我要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第八点，因为就像地咬他们，他像咬衣服。啊，就是辱骂的人或者诽谤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公义的，没有公义的。我有公义，所以他们要诽谤我。圣经讲，我们不要怕他们，他们这些人必。因为旧虫就要咬他们，而且咬衣服，虫子不咬他们，就会咬羊绒，因为他们没有公义嘛，所以他衣服就不是代表公义，啊，就是旧的，啊，就是虫子要咬了。所以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旧爱直到万代，我的旧直到万代，我的公义永远长存。这是神一定要把这一个地，把这个世界要变成公义的世界。所以你要经过他的审判，所有公义的都要死亡，都要死亡、啊、所有公义的属于神的都要存下来，那是永远的要存下来，要到万代。这个是主耶稣来了，因为他的救恩来了，能够拯救我们，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改变、啊、改变。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还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埋有公义，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结果还是不利的，我们还不一定都听神的话，但是神在那里逐步的要改变了，神在那里改变了。这一次星期那个主日的下午，我和有些人有交通，那么他们有一个小姊妹啊，他就从高中就问了一个中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常常有罪啊，我要怎么能够不犯罪怎么办，那这个人怎么不犯罪。今天我们这里说的公义啊，公义就是不犯罪，但公义的事情都是罪，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对不起，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罗马书啊第八章的一些话，我想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我们可以读罗马书啊第八章。新约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不招的人、嗯、这句话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效力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嗯、这些事情明白我们现在有目的的、嗯、有的我们一个基督徒、嗯、你要碰到许多的事情，碰到许多的人，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事情 师生有意的让这些事情引到我身上，谁有意的让这些人引到我的身上，可以接受。那么接触这些人，就是这些事神引导我们师父，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为我们效力。效力的结果，效力啊，就是来为我们工作了，来帮我们的，来帮帮我们的。我这个人很容易犯罪，所以借了许多事情来帮我。你帮我，啊，就是我不犯罪了，使我这个效力的结果是我的意思了。那么这句话我们这样说很大意义的，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也是跟一个姊妹啊小姊妹做了一个见证。我说那天早晨啊，她的妈妈本来早晨起来，妈妈要跟他们一起两个孩子做饭吃了他们走，那天妈妈洗澡了，早上就说这么早做了饭点冷了，妈妈就一睡，一睡了就把时间睡过了，这两个孩子倒是自己起来了，都十几岁了，他们自己就做了饭来吃。那么这个有一个他的这个一个女儿在做了以后啊，就做了一个鸡蛋汤，就用了两个鸡蛋来做了汤。后来跟这个吃饭，妈妈就起来了，妈妈就说：“你怎么用两个鸡蛋汤做汤啊？一个鸡蛋你都吃不完，这个平常给你做一个鸡蛋汤吃不完，你做两个鸡蛋呢？”他就说：“这个我想你起来还要吃吗？”这个妈妈就责备了他，当然他的心头就不高兴了。啊，不高兴，不高兴啊！他就两天不跟妈讲话了，不讲话。好，后来啊，他妈妈就是给他道歉，他妈妈反而叫道歉。道歉，但是有人还不好意思，那么他就把这件事告诉我，他说我这个妈怎么老是责备我？我想我做的是好事，他要责备我。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个，我做一个见证，甚至常常就是这一个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就来试炼你，看你这个人发不发脾气，看你这个人爱不爱你的妈妈，看你这个人能不能够听妈妈的话。如果妈妈就是说错了，你还能原谅她？你看到没有？甚至要对着借着这些事，万事引到你的身上来试炼你，试炼你到底你公不公义，到底你听不听他的话，到底你对人有没有爱心，到底你。对你的父母是什么样，你懂这意思吗？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我们常常碰见万事的时候啊，没有给我们消除，因为我们把它都推开了。我们看不见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们只看你的表面。你怎么是我？我是好心的两个鸡蛋，你是我很应该用一个鸡蛋，当然我就不高兴了。我是一个好心，那么好了，两天我们不要讲话。那不要听这个意思了，你看我们就不懂得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就是9999件，他必须还要加上一件，前面我们就会把那一件漏了，可能这一件是谁不管，事实上每一件都是谁管。好，我想我们在这里啊，就说到公益这件事情，是明白我们这个人没有公益，所以神就借着许多事情到我们身上，让我看到我没有公益啊，所以这个小姊妹问我后，这个这个情况，我一个就直接给他解释了，我把这个事情给他听，他懂了。哦，原来这些事情，我妈妈说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啊，有意思。好了，我不应该给他赌气了。这个姊妹她来的时候啊，聚会我们还没开始，她提前来了，她说来给我讲，这是我听说的话，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好，我说我不敢说你妈妈。这个晚上的一场聚会，他妈妈来了，他没有来，没有来。正在妈妈坐在那里说，他就打电话来了。这个小姑娘，这个讲一句嘛，你就要说的，那个祷告，我那个怎么在前面祷告？不是我今天听了，我又有点忘记了。我说打不起来呀、啊，第一件事情你在前面祷告。你说主啊，我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我是一个不公义的人，如果我今天一千年我去先给祷告，求你让我今天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你也要同在啊！你向神奉献自己啊，请主替你祷告。他妈妈就坐在旁边啊，听了这一个，那么因为我后来一讲一说这些，后来他妈妈就知道我。好、啊，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说刘慧君千万不要说啊，因为我希望不告诉你。这件事情，哎呀，他就说了，他妈妈就讲了，他说我不知道他今天下午来聚会，你这么早 求啊，他妈妈就很放心了。啊，我说上一次啊，你负责这件事情，他们两个记账的时候啊，你们自己学会的话，你不要责备他，你要说他好啊，你懂不懂这意思？你不要按你的意思，哎呀，你说我这个孩子真乖，你像你这样两个记账，我说我们起来还好吃吗？你不要老是责备他，你责备他，就是我从来没有一件好事在妈妈的面前，你看同样是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也对母亲有利，也对孩子有利，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啊，我们都按我们的自己方去做。所以今天他妈妈最后就说了，哎，他说看到这件事情我也说错了，我也说错了，我认为我是对的。实际上他原来这一个阶段都吃不完，认为两个阶段他们睡觉，可是孩子就是不同。至于我们那个所谓骗钱啊，你的受教是不是的啊，这个是受教，这个是受教，好吧，我们也回来我们的事情。第九点，耶和华的宝贝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就是啊，这里是呼求神的宝贝兴起，就是什么能力要出来拯救我们啊，神的话语就有能力的啊，拯救我们。你们有个衣服穿上，像古时的年有上古的时代一样。从前砍碎拉哈德，这个大人的不是你吗？这个拉哈德就是埃及的代表啊，是吗？你这个人从埃及这里出来，就是埃及的代表。这个大鱼的大鱼就是法老的代表，埃及王的代表，不是你吗？这是神有能力的，你的宝贝要兴起啊，宝贝兴起。第四节，是海你身边的水干耗，是海的深处变为属灵经过之类的，不是你吗？红海的梦干了，你是神做的。第一个，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饮料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归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听得逃逃避。所以啊，但是追求公义的人，你看见没有？好了，这里就讲了，现在宝贝就兴起了，兴起就是这些公义的人啊，能够归回啊，心里能够归回，来到哪里？歌唱那个喜啊，就有喜乐了。本来你这个人是没有喜乐的，他们是被掳了，掳到国外去了。现在因此他们怎样了？回来了，回归了，他们有喜乐。现在怎么使他们回归了？因为现在宝贝兴起来了啊，像当初只跟他们从埃及脱离埃及出来进迦南一样的，现在要引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从别的国家就回来。啊，这样有没有这么回来？所以这里就是说，要去耶和华拯救他们，耶和华的宝贝东西。为什么？因为这里讲耶和华的救恩要领导。啊，这里也是预表的主耶稣来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拯救他们以后，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个说明啊，就有欢喜快乐了，饮料就留在他们头上了，忧愁叹息都没有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喜乐，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常常不能够喜乐啊！忧愁啊，对家里的事情忧愁，对丈夫的事情忧愁，对妻子的事情忧愁，对儿女的事情忧愁，对工作的事情忧愁，没有喜乐。但是你怎么能够喜乐啊？开始。你看到没有？可是要这个宝贝一兴起来，你就能够喜乐，因为神有能力。所以你要把你的忧愁都怎么样？要卸给神，卸给神。啊，今天你可以把主意出来了，喜乐他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啊，他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过了一段的话，好像又不喜欢了。啊，这个缘故呢？好，这一个就是要靠神，要有信心。每一个在神的面前开始起来，开始起来。那第二点，因为我是爱你们的，你是属于浸泡了历史的人，快要要变成草的世人，就是说你不要怕人，你要靠神，那不要怕人的靠神，你不要忘记十三节，诸般诸天一定聚集创造你的耶和华，因为欺压者从你毁灭，要划的道路。神就会害怕，实际上你第一个你不要忘记神，第二个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个欺压你的人， 啊，就是两个不要跑了。其实呢，西亚谷的道路在哪里呢？啊，开发的道路很快就上市了，就不要去了，因为重要的就是四十九，被你去了快得死吧，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都被你了，快得死吧。第一，被死和下坑，它的食物也不是一缺乏。这个被你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指以色列人被你到外邦去了。他们要归回，在释放。第二个就是关系在罪的一个捆绑里头，做罪的奴仆的人，所以是要把他释放。啊，刚刚我们讲不是有罪的捆绑吗？罪的奴仆吗？啊，这个要被释放。第一步死而下坑，因为主耶稣的拯救，我们在罪里头做奴仆的，要被拯救出来，不会死，也不会下坑。我们的食物也不会缺乏，那个意思说，你死了，那我活着了，活着我一定要有食物啊，你的食物不会缺乏，是要养活你，是要给你生命的粮，养活你，啊，这样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罪奴就是有的在罪里面做罪的奴仆的被掳了，那么不信主的人就是做罪的奴仆，他被掳了，生命拯救你。所以你希望你只要想象什么你希望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说点我是愿望一个神，小镇大海是海中的波浪之恩，万里之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这就是神大能的神，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领遮蔽你，手领遮蔽你就是保护你啊，守着你遮蔽你，不要栽进你今天一定第七啊，这是神做的。特别希望说你是我的本性，特别希望说你是我的本性。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干什么？你看这里啊，开始是说到第九节，耶路撒冷的长辈啊兴起啊，就是因为这一次是那样的。现在转过来就是耶路撒冷要兴起，兴起。要他站起来啊，耶路撒冷要站起来。你说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他是东倒西歪的酒，你是喝尽，就是曾经啊，因为你的罪受到神的审判，受到神的审判。十八节，他所生育的孙子中没有一个倚到他的。你看耶路撒冷是母亲嘛？刚刚我们讲的是耶路撒冷是母亲吗？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儿子了。啊，他的儿子了，他是真的没有一个引到他的，或者远大的父子中没有一个看服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时候，啊，外邦人在审判他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帮他的忙，看到没有？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儿子，所以耶路撒冷是他的母亲。啊，是这些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兵刀兵，是因为你去熬。这个曾经耶路撒冷啊，被巴比伦王毁灭的时候，谁能帮助你呢？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种子发昏，在各市口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络上。黄羊就是一种羊病，被人摸去吃，杀了吃的，啊，这种羊。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被掳了，啊，就像黄羊一样的，所以堆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以色列死者。就是那个是过去的事情啊，曾经耶路撒冷是受到神的审判，他的政治没有一个人帮助。好的，所以二十一节，因此你的困苦就被你九二罪的要去我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些困苦，你自己喝到登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十七节，你说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看到没有？喝了。那是用东倒西歪的酒，这个困苦不是因酒而醉的，不是酒，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愤怒啊，愤怒不是因酒而醉。要听我言，听我讲，你的困苦是因有罪，所以受了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第二十二节，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一条本性变曲的神，不是说，看到我已将那使用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酒。从你手中接过来，你低估在火，因为是你安慰以色列人，是要拯救他们，要来救恩给他们，所以过去你喝的那个杯不再给你们喝，正面的都不给你们，啊，不给你们，所以已经把它 接过来，从那这边接过来，是不是要拯救他们？啊，是要把供应给他们，要需要要给他们了。二十三节，我必将这杯遇在苦待你的人手中取了。这个杯啊，就不在你这个身上，是别人了。那个苦待他们的人，还是巴比伦呢？啊，这些人的手上。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为我们践踏过去吧。”你对你这一句好像揭示又能体过。过去就是心里苦待他的人，对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好像以色列人睡在地上，他们把他的背带着木来走一样，苦待他了。这是不应该的，对不对？不应该是这样过分了，过分了。所以神啊，就是这样，神就是要报仇，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神在安慰他。对不对？你看我们读过第四十章，请我们把四十章翻过来。四十章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啊，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节。你们的神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看到没有？那就是说现在满了，现在满了，神不在，那这个罪给你喝了啊，这是事实。四十章，再读四十三章，我们也读过了。第三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价，是古时和西巴代替，看到没有？那这个杯不再给你喝了，这些人啊，就是苦待你的人，我就把这个杯给他们喝。啊，虽然很大，因为神是公义嘛，你不能待以色列人过分了，好不好？公义。我们在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对待人的事情上，啊，这个人就是他得罪了我，我也不能太过分了，啊，不能过分了。有的时候啊，你这个人我真的恨你啊，巴不得那个汽车把你撞死，巴不得你栽个病死啊，这个我们可能也比较恨人的心啊，我们就可能认识。一章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说，我们感谢你。你记得圣经上的话，常常在那里警戒我们，提醒我们。对啊，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忘记你，但是我们的主，你是借着圣灵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对啊，但愿今天以赛亚书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去。对啊，记得你圣经的话，你请你常常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道路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对啊，赦免我们过去的不义。但今后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恩典的缘故，我们的主，你时刻对我们说话，你与我们同在，你用圣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生命的人。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着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是用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今天早晨，我们把这一块聚集的时间带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如果不是你吸引人，我们就不会来聚集在你的面前。因此，我们说，我们求你在这早晨，还有你的心接近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启示。你需要你的光照，所以求你借着以赛亚书今天仍然把你的话摆在我们耳朵里头，而且摆在我们灵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面，我们能够见到光。所以赦免我们在你里面所有的亏欠、失败和软弱。所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今天我们应该读五十二章，第五十二章。
这个文字圣经基督
第五十二章，吉安娜，惊喜惊喜，披上你的冷力，圣城都发冷了，穿上又从听见了，他们要明白。
啊，是我们读的快要是今天现在第五十二章，我们在第四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我们说第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就是说到耶稣的事情。以赛亚是在主前七百多年的女先知，他在七百多年以前就说预言，就说到耶稣要来啊，生了儿子要来。所以第四十九章开始，我们就说他那个题目啊，到五十七章就是受苦的义仆，公义的仆人，受苦的义仆，那就是主耶稣。所以从四十九章我们就一直看见在那里预言主耶稣的再来，啊，预言他的再来。那么在第五章是我们第五十一章的时候啊，有几次我们曾提出来过，比方说第五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膀臂是指的能力的意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用手，所以膀臂它是指的耶和华的能力兴起啊，兴起的意思啊，也可以说它是兴起，睡醒了，兴起兴起，就是说整个能力要临到这个地方啊，要临到地方，要临到耶路撒冷，要临到西安。十七节，五十一章的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你看，这个是耶路撒冷也要兴起，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很尊贵的地方，圣城。那么今天五十二章的第一节就是西安啊，兴起兴起。西安是什么意思呢？西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发光的意思，或者光耀的意思。西安这两个字，它是一座山，是耶路撒冷的这座山啊，就是西安。它是这座山是高的山，所以这座山的意思和耶路撒冷城还不同，城是在地上，山是在上面，所以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和西安的不同，就是西安就是代表天上的意思，上升的意思，天上的意思。喷起你的能力，西安山要把能力喷上。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就是四十一章的二十四一章的第九节，以能力为衣穿上。这是耶和华的手背啊，以能力为衣穿上。那么现在这个能力啊，要推到西安的这个山上去了，也就是说，什么能力要降在西安山上，还降在西安上。你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你的从今以后未受隔离不洁净的，一定在进入你中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曾经受到亚述人的欺负啊，以赛亚的时代就亚述人欺负他们，以后就是巴比伦要欺负他们。在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巴比伦还没有来侵略他们，因为在主前七百年还没有来。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巴比伦也好，亚述人也好，都是没有受管理，都是不受禁的。在巴比伦，他们曾经进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城，就是洁净的。所以从今以后，他们不再进入你们里面，对。不会到你们这里来的，到你们中间来的，就是神保护你们，因为你们是圣的，是有神的能力充满你们的。第二节，耶路撒冷啊，要陡下尘土。什么叫陡下尘土呢？因为耶路撒冷啊，它原来是披马蒙灰的，蒙灰 昏在他的头上。头发毛毛的意思就是悲哀的意思，哀苦的意思，因为受外邦人的欺凌啊，抹黑了。现在要把头上这个灰尘怎么样都下来啊，都下来。你现在人在那边很痛苦的时候，一些很难过的时候，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他们就穿麻布衣服，把地上的尘土打在头上，东西叫灰马蒙灰，表示他们痛苦，这表示他们悔改。那么现在这里就告诉他们，把头把这个尘土抖下来，叫他起来坐在位上，摇晃起来就说不要坐在地上了，起来坐起来啊，坐起来。为什么？因为什么能力引导他们了？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几项上的锁链，他们不是被掳了吗？他们在灰尘里头吗？现在把项链就是项啊，上面那个铁链啊，啊，把它拿掉，啊，就是不再是奴仆了，不再奴仆了。就像第一个说话里面有这个属灵的意义，从外表我们来看，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啊是个外邦人的亲友，他们被掳了，现在神啊来拯救他们，把锁链给他们解开，使他们不在灰尘里，他们能够坐起来，把这些人掳了。在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他们是在旧约的里面，他们是被卖在旧约的奴仆，现在神要拯救他们。怎么拯救法？要给他们生命，要给他们生命。这里就说到主耶稣的工作了，啊，拯救他们。没有人知道啊，以色列人除了在这里外邦人进到圣城以后，还有啊，有巴比伦人要进去，直到巴比伦人进去，有罗马还要进去，对不对？很多的外邦人都要进去，所以这里不能够只说。是外面来说的外邦企业厂，这个就要指的是他们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从这个里头这个时代属的属灵的意义。你们下面我们还要读这个意义了。第三点，又要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是无名被赎。这个无价被卖，也是无名被赎。这一个我们曾经读过，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被卖呢？这个我们曾经读过，就是他们被卖成为奴隶，是因为他们罪的缘故成为奴隶。我们在读以赛亚书45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读到这里。45章13节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就是啊，我凭公义兴起鼓励，又要收拾他一些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使到我对你的名，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耶和华说的。从外表来说，他是兴起了鼓励，把他们拯救回来，把他们拯救回来，这是外表来说，但是从属灵的意思来说，他们被卖是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有钱来卖他们的。就在我们读过的50章啊，请我们把50章在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受辱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你们都被卖是以你们的罪业，你们的母亲被收是以你们的过犯。被卖的意思就是他被奴役了，做什么奴隶？是罪的奴仆了，那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的缘故。所以他们被卖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而不是因为。” 神把他们拿去卖钱了，没有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犯罪。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啊，属灵的意思就是咒诅把他们就犯罪，成了咒诅的奴仆。这是耶稣的主意是说，你是咒诅的奴仆，你是咒诅的奴仆，所以就不是用银子把你们卖了银子，现在拿银子把你收回来，这是这个意思。第四节，主耶稣就是说，使用我的本性在埃及在那里积聚，用亚述人如何欺压他们，这是两次，第一次在埃及，那么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埃及国灭在埃及国的手里，就是埃及，对不起亚述，埃及和亚述都欺压他们。圣经里面耶和华说，我的本性就是无价被掳去，无价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遍受邪骨，所以我的本性必知道我的名，在大人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是我，看了是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第五点，他们已经被掳去了，他们是无故，亚述是无故欺压他们。如今神在这里还能够做什么呢？神能做什么呢？因为神听见了辖制他们的人整天都亵渎神的名啊，就觉得你们是依靠耶和华，但是现在啊，耶和华为什么不拯救你们？他们亵渎神的名，所以神就说，神一定要他们知道第六节，所以我的本性第一次在我的名，神要让他们有一天知道神的名，好，神的名，所以